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菩萨，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这位法师六朝有一个叫宝明寺，又叫做声闻法师。声，出家的声，云天山云的云，声闻法师，他在主持一个叫宝明寺这么一个道场。他善于讲经，善于说法，这个谈玄说义非常厉害，并且呢名声也很广大。当然有一天呢，他在4月15号出家接下，就我们现在就接下时间啊。他说每个寺庙都要接下，就是在从印度到现在都是这样的。从4月15，我们有前三下、后三下、中三下。前三下就是3月15到6月15，4月15到7月155月15到8月15。前下、后下、中下，我们如果要是没赶上接下，比如说4月15你没赶到怎么办呢？那就是接后下，就是从5月15到8月15后下。像外道是4个月释迦牟尼佛给我们放假1个月的时间就是放逸放闲，我们就是说3个月接下。那为什么要接下呢？接下的目的就是出家人呢，这个在外面奔波会失威仪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夏天太热了，衣服穿的就很少。他说这个天气下雨比较多，或者说外面虫子也很多，所以在外面进行会伤害虫子，走路呢会使瘟疫，四大瘟疫不去走。但是这个接下这个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学习戒律大家在一块学习戒。戒是干什么呢？戒是巩固我们的道业，巩固我们的善业巩固我们的福报和智慧。因为我们的福报智慧平时上一辈子所修来的福报跟智慧很容易被摧毁。比你来讲，人家骂你一句你马上就难过。按照福报很大的人，或者善根比较坚固的人，那说我骂你一下你是不动摇的。为什么稍微诽谤你一下，说你一下，讲你一下，你马上就会心动呢？因为你的这个福报和智慧不坚固。所以世间有两种福报，一种是禅定中得来的福报，一种呢是呢在世间修福田散乱的心得来的福报。什么就是散乱心呢？比例来讲放生啊，做善事啊，修桥补路啊，然后说在外面做好事啊，或者是照顾老人啊，或者拿钱去做学校啊，这个都是比较很散的福报。这种福报因为他没有禅定功夫他不是从内在里面持，是从外表面现象，所以对那里福报比较散乱，所以呢不堪攻击的，就是稍微人家诽谤一下，你反应就会乱，心里就会躁，然后呢讲你有好听你不好听的话，马上就会烦恼。稍微人家管制你一下呢，你就会是约束感感觉到别人在控制你。那么说，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修什么呢？就应该修这个定那说定不是凭空而升起的，就是戒。那戒呢可以让自己的这个呢定力会加强，那你就福报和坚固，善根也很坚固。然后很多人讲戒呢，或者说在持戒的时候，是把戒挂在别人身上， 这是绝对错误的。戒是戒自己啊，人家犯戒不犯戒无所谓，是你有没有问题。比人家变骂你，那当然是就犯戒了，那你管他干嘛呢？不也是即使犯戒吗？是吧？人家骂你心不动摇，这叫守戒，心里面是欲不动，就证明你戒持的比较好。然后骂你一通，你骂别人家一下，那就等于你犯戒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戒别人，人家说你一下我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然后你在后面去诽谤别人家，说别人家做了坏事，犯戒了那么说你心是散乱的，就证明你也在犯戒，是吧？所以戒完全是对于自己的心，跟别人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戒会增加你的定力那定力升起来，你的善根就比较坚固。善根坚固有什么好处呢？你就不会被邪门外道走。邪门外道有两种方法，一种呢拿着刀一种呢是拿着金银珠宝，说你跟着我走，拿很多钱给你，你修我的法，你会得到很多很多好处。然后你就动摇了，就是善根不足。善根不足的人会被外名利把你骗走还有的呢，就是外道一个特色，就是拿刀架在你脖子上面，说你不跟我走，我要杀害你的妻子，杀害你的儿子，要把你的房子给烧掉，你就害怕了，你就不跟他走了。所以第一种方法可能会骗不了你，第二种方法一定能够把你搞定。为什么呢？你肯定非常害怕家里人出事，你肯定怕家里人受伤害，所以呢，第二条是外道非常厉害的。所以我看了一个道教的人在我这皈依，他就问我，他说我以前皈依了道教，我说你怎么皈依了？我发了大誓愿，说我要判道，就是天要这个劈我就是雷打电打雷劈家里人都死光光，就我要判教的话，好像这个院里发的也太残忍了，那我没有办法。他说你在道教的皈依，你怎么发这么多愿呢？他说他师父教他这样发愿的就是我们沙河那个拐子的，开着那个以前开了个三轮车，然后说后来就没来了，就是从这以后就没看到他，因为他在外道发了个毒愿了。毒愿就是说让自己犯了一种毒愿，让自己彻底的脱离佛法，那就想回都回不来。所以外道可以看到它有共同的特色，就要不就是说归我有多少多少好处，要不呢我要惩罚你但是佛教不是这样的，佛教是叫我们觉悟，知道吗？他不会说你对了好多钱，知道吗？他是叫我们觉悟。所以我们很多人皈依可能是带着某一种利益来，常常闻法，常常听法，就了解福报跟智慧在我们心里面。只要心清净了，你的善根就增长；只要你心平等，你福报就会增长。心空福报增，就是心大量大，心大就智，量大就福。就是你心大了以后呢，智慧就广大；你量大了以后呢，包你心大了以后，你福报就很大。原来福报跟智慧是来自于我们的修，改正我们的念头，让我们心量大福报就自然，因为都在我们自信中。你见到禅佛，那是你的福报；你愿意见禅佛，那是你的善根，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是吧？你愿意到寺庙来，是你往昔修的善根福报。但是呢，你不坚固，你为什么不坚固呢？不持戒，肯定是不持戒今天来见见师父，明天就不想见了。那为什么这么容易被摧毁掉呢？因为不持戒，所以你的善根不成熟。今天见了师父很好，明天就开始诽谤了。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福报不坚固。你福报为什么不坚固呢？犯戒。因为你犯戒，你福报就不坚固。你很快的，你师父就离开了你。所以在家里也是一样的，你善根不坚固，福报不坚固，都是因为跟你的这个持戒有关系，知道吗？所以在生活中一点小事情让你 失去了善根，失去了这个福报，都是因为不持戒故，所以戒非常重要。所以没有佛不说不赞叹戒，佛陀一戒为师，末法时代一戒为师，所以大家对戒一定要这个重视不要轻视戒律很多我就是法，我就是不就是戒，就是法不就是戒，法从哪里生出来呢？法就是心啊，心怎么显出来？持戒而显心啊，就是说一些戒，就是按照旧经来讲，人天戒、菩萨戒，或者说声闻解脱戒，就是人天戒，就是人天戒，就是无戒了，是吧？解脱戒就是声闻戒了，菩萨戒，菩萨戒那就是心法了。所以呢，心在哪里？心不可见，永远记住，心不可见的。虚空可见吗？虚空不可见。你见到的虚空，我们有一句话叫佛空，知道吧？就说佛空是关键，就是说我们的自信是不能够用思维、用观照、用直观，它是能意会，不可言谈的。如果你想真的见到它，我见是就可以了，知道吧？我持戒就是，因为不杀生就是心体，知道吧？不偷盗就是心体。如果把不杀生、不偷盗这个体去掉，另外就进不到了，因为心在相上，离相无心，心一定在相上。就是说我看到虚空的时候，我看到虚空的时候，那说如果你对虚空不恭敬，就等于对心不恭敬，知道吧？因为虚空是相，相后面才是虚空，所以我要在虚空。虚空是表一切法，虚空在哪里呢？一切法长短高低大小方圆，这一切法要生什么？要生心想，生心想。所以我们只有在向上来体会心，在向上，向上怎么修呢？向化，向上悟心。我在向上不杀生，修清净心，修平等心，修无住心，这才是对。我供花，我要从恭敬心供花，因为这是心；我要用平等心供花，因为这是心的相。那么我要用无住心来供，为什么呢？一切都是一花一切花，就是说我供这个花，难道烧香不是吗？就是知道香，知道花，那就香就放去了；知道香，花就放去了，知道吧？所以呢，我不执着叫无住，平等叫空相，然后呢，清净。就叫我们讲，就是叫做心用清净。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跟这个向上来日心紧紧记住如来藏也好，佛性也好，都不能自观的，都不能自观的，只有在事上我们都在事上佛在事，在离上的事，就是一切事就是理，我们众生呢，从事上的理，就是在事上看到理，就是顿觉菩萨、妙觉菩萨的地狱都在事上，只有佛陀一个人在理上，叫纯理。纯理即事，对吧？我们呢是纯事，纯事即理，懂吗？菩萨叫菩提萨多，那叫纯事即理。他说这是事上供养佛，是吧？所以呢，菩萨叫菩提萨多，菩提心空，萨多法空，对吧？他说在一切事上就叫法空，供什么呢？供佛，就是我持戒就是供养佛，不吃就是供养佛，知道吧？所以忍欲就是供养佛，供花就是供养佛，我对你孝敬父母就是供养佛，我扫地就是供养佛，然后在一切事上。是非是供养佛故，所以呢，菩萨讲斗一切尊生，无尊生可斗。为什么呢？我扫地非扫地，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知法空就是心，心空就是法，懂吗？就是心空在哪里呢？在法上。法空在哪里呢？在心上。就是我在扫地叫法空，我就是供养佛，就是佛。然后呢，佛在哪里呢？就在法空上，就在事上。 最应在生活中孝敬父母，尽职师长，修持三业，上殿过堂，吃饭穿衣睡觉，都是绝对的，都是在供养佛，这是菩萨，菩萨是这样做的。佛呢，在一切理上现一些事，就是说佛在哪里，佛在事上，尊生在事上见理，佛呢在理上见事，所以理是他恰恰相反，是吧？所以佛以大悲为相，以般若为体啊，所以菩萨就不一样了。菩萨呢，以六道来供养佛，以世上供养佛。所以佛陀跟这个佛跟尊生恰恰是调过来了。他以理我现世，菩萨呢以事我显理，懂吗？佛啊，就是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地方，这是事，这事上。我正好显理，就是说尊生的尊生不可得，全是理。所以呢，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当下就是空性，要修恭敬心。为什么修恭敬心？因为当下就是佛，没有尊生可得。法空嘛，法空就是理嘛，法空理，理就是佛嘛。所以法空就是事嘛，那就是尊生嘛。所以佛心佛尊生三无差别。所以我们不能够啊，唯理说事，唯事说理，啊，违背了理事，也就是两面子，一个是狂见，一个是情子，就是说你把理去掉，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修六道波罗蜜慈悲心的干什么呢？我为了成佛，那就错了，那就错了，知道吧？在你在六道波罗蜜，这个就是佛的体，知道慈心慈相。它就是空，这个叫做上乘佛道无佛可者，下堕尊生无尊生可堕。所以呢，我在讲法，大家在听法，这个体就是法空，这个就是佛性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人就可以供养佛了。你说这样供养佛，就是佛就在当下的时候，上无佛可者，下无尊生可堕。所以这样，是不能够。所以像六祖大师讲的。跟这个神佑大师的一段话，神佑大师他说：“你为什么要持戒修定呢？”所以神佑大师说：“持戒修定未成佛故。”六祖大师说：“持戒就是佛，还成什么佛呢？是吧？定慧即是佛。”他说：“定跟慧就是佛，没有另外的佛可得。我持戒修定，这个就是佛。你看啊，就说。”等于说念字无念，念你现在这个念佛这个念或者念无的念自己就是无念体。那无念体是什么？是佛。有念的叫相，所以呢，有念之相其实就是无念之体，是体相不二，对吧？而相相自无相，虚空的相，相自无相，无相就是佛，有相就是菩萨。这就普贤菩萨讲，相则是菩萨，叫普贤菩萨讲，相为菩萨，理为佛，就说一切相叫做菩萨，一切理叫做佛。所以佛跟菩萨，一个是因，一个是果，对吧？因果是同时的，不是对立的。所以神佑大师他肯定没有开悟，如果他开悟了，就应该知道离世是不二的。所以呢？神佑大师我们都赞美，也很赞叹他，但是呢肯定没有按照他这个言辞来讲，肯定没开悟，他不知道持相即理，他有一个佛可成的，是吧？持戒，所以我们认识这个道理就知道，那我们持戒就很简单了。如果你要是真是发菩提心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持一心一戒即是阿耨多罗。金刚经里说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主要的。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修一切善法，就是六道波罗蜜，即是阿耨多罗，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看他这样讲的，就是说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你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很重要，是吧？你是不是真实的发菩提心？然后呢，你对你已经发过菩提心，就叫愿力，叫做愿力。这个愿力叫愿，然后有行为，行为就是修一切善法，修一切善法。 那什么叫修学善法呢？什么叫修学善法呢？就是说你在这个唯起的善法啊，就是你当下的这一念之间，当下这一念其实不断的时候就叫善法，和孝顺父母、敬师长、修学圣阶都跟这一念完全是相应的，完全相应的，都跟你心是相应的，那就叫都叫善法，是吧？这样你二人跟人就说，你照样持五戒，为什么你没有成佛呢？因为你没有修善法，你修的是恶法，知道吗？因为你修恶法，你就不能成佛。人说我做人怎么是恶法？因为第一就是恶法，知道吧？所以呢，你现在没有成佛，因为我持戒，持戒目的干什么呢？我要成佛，这叫恶法，知道？哎，我信菩萨道，我为什么信菩萨道？信菩萨，我为了成佛，这叫恶法。我信菩萨道，这个就是佛啊，这是善法。我持五戒，这个、就是佛啊，这就是佛。我供花，那就是它体就是空性，就是佛。所以呢，供花、供香、供水、扫地、建大殿、出家、做菩萨，就是称这一念心开支，所有所有的善法。所有善法都跟心完全一，那你就是佛了。所以呢，这个菩萨戒来讲，一受菩萨戒即成等证据啊。所以呢，你这一辈子没成佛的原因，你就知道你为什么我过去吃五戒，我过去也修行，为什么没有成佛，就因为你没有悟到这一点。那你现在听禅悟一讲以后，你就悟了，悟了以后你就没有来世了。为什么呢？当下即是，没有来世，没有，因为你没有后起之因。哦，我在扫地时，当地就是佛，没有后因了，没有后面的因了，大事一半了，所作皆办了，这个是没有后因了，那就是无生了，是吧？所以呢，你要念念这样，念经的就念经，吃饭的就吃饭，走路就走路，回向就回向，你念念之间因果都在同时状态，恭喜把这话听懂了，你就没有后生了，你就是佛了。然后佛心一切事便是方，一切事都会现前，地狱也与你，天堂也与你。地狱它的火跟天堂的火都是不二的，跟极乐世界的火都是不二的，知道吧？所以在十方世界所有念力跟他有缘，只要你一念力你就解脱了，因为你已经佛了嘛，你就进虚空变法界了嘛。所以地狱尊者念力的时候你就相应，哎，就把它斗出来了，是吧？所以成佛动我重要，成佛的时候只要尊者念力，你的名字都能够令尊者解脱。你所以呢，未曾佛道现阶人缘，你悟到这个道理以后干什么？没事情多跟众生结缘，啊，为什么结缘？假设到地狱，他还记住你呢，因为你成佛了，所以他一念你，他就跟你相应。你没跟他结缘，他跟你没有关系。所以大家知道，有的佛啊，他成佛了，世界大地都没有一个众生相应，还没有跟众生结缘，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广泛的念普贤行，回向十方的所有的众生，希望跟所有的众生结缘。这一阵成佛的事情你已经所办了，然后就跟十方界众生结缘。这个人说人也尊生呢，你将来变离进到法界里面，所有众生跟你结缘，他能听到你的名字。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发愿念愿你的名字遍满十方，愿一切尊生闻到你的名字，听到你诽谤你、说你、讲你、打你的人，骂你、诽谤的人，将来听到你的名字都能得到解脱。这就是十方诸佛都是这样发愿的，看到没有？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发愿呢？是吧？这样阿弥陀佛，十方诸佛都是这样发愿的。我们跟佛一样发愿，难道有错吗？是吧？所以你要有真实菩提心修行啊，真实发菩提心的话，修行是很快的。但是呢，我们无始以来的习气麻烦了啊。虽然在这一段讲，好像你已经懂了。当下你都能感受到跟佛同体了，因果同时了，那一出大门就忘记了，是吧？一离开这个大门就忙就忘了，忙里中容我是非。所以呢，你不要以为听很远，你知道吗？其实做起来就很难。我们讲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我们现在这样的忙里愿菩提心立即可以生出来，但是行菩提心很难，行菩提心知道吧？行菩提心就是要念念跟你生活中都要相应， 等你刹那刹那都相应，这是个很难的事情，因为外面的业障都在等着你啊。我们这个地方外面很多的业障都在等着你，等着你去跟他相应，他就会拉着你，不要成佛，不要成佛，我才好呢，你该恨哪一个，该爱哪一个，他会不停地劝导你啊，这个对，哪个错，他会告诉你啊，这个很多的业障，这个菜好吃，那个菜不好吃啊，这个人好，那个人不好啊，这个大便很臭，这个环境很美，就是吧？这个佛像好看，那个佛像不好看，这个寺庙好看，那个寺庙不好看，这个出家好，那个出家不好，这个花好看，那个花不好看，就不仅有这些东西到里面来障碍你，知道吗？所以你有心菩提心，我现在讲话要很圆意，行起来很难的，外面好多的业障就会拉你，知道吗？一出门就忘记了，哇，你长得好美啊，你就忘记了，知道吧？你长得好丑陋啊，然后你回家去三天，然后你长得好美啊，欢喜三天，你就是我的亲人，你就是我的上帝，你长得好丑啊，你就是我爹，你就是我的冤家，你还能修行吗？因为行菩提心那么远意啊，所以讲起来很远意，知道吗？出去做的时候，外面很多的业障就冲着我们讲，就是豺狼忍兽啊，像这个瀑布一样向你扑来，知道吗？所以没有坚固的这个信心，是因为我们在生活中要持戒，戒可以凝固我们的心灵，知道吗？它可以保证我们呢啊，能够达到一些啊。所悟的这个佛性呢，可以在你心中相续，啊，很重要的。所以呢，这个故事里面呢，就是说，圣严法师啊，是事无接下啊，接下呢，他跟大家开示啊，和尚开示很重要，一句话可以让很多人听的，是吧？你像我要讲，有讲错了。大家也会听，是吧？讲对了大家会听，我一句话讲错了大家就跟着了，所以法师不能乱讲话，在这随顺的觉悟上来讲，就是个别的讲一些佛法，就是说单独的跟你看到一生烦恼可能讲一些佛法，但是那个法师不能跟大众说，知道吗？你跟大众说，跟大众说要说共法，共法就是说尽量的说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法，不能够大家都不能接受的法是不能说的，就个别人能说，知道吧？所以佛法呢，它有利益，有共益，共益就大众说啊，祖师们都很重视共益，就是说啊，就是说明明知道啊，这个很多东西啊是圆满的，但是呢，讲完以后，好多人都下地狱了，知道吗？这是不能讲的。所以呢，这个共法就是说。你像别人这个法师就讲错了一句话，讲错了，比如说他说这个戒律啊，这个圣戒的时候，在圣戒的时候他给地大众说啊，他戒律人人都会都圣啦、啊、何必那么天天圣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感官，就是说这个戒大家知道就可以，干嘛半夜半夜圣呢？就是就显得很啰嗦，知道吧？我有时候也讲出这样的话出来，比例来讲，哎呀，出家的袈裟老是披来披去的。你觉得我们出家有一件事情，你发现很特别，不停的脱衣，不停的穿衣，不停脱衣，不停穿衣，看到没有？就是说早上上殿穿衣，然后呢下了殿开始脱衣，然后中午吃饭穿衣脱衣穿衣脱衣。我有时候就感觉到，这出家人天天穿衣脱衣穿衣脱衣干嘛？我感觉到很啰嗦，还不如说袈裟常常披在身上好了。因为南传佛教、藏传佛教这袈裟是不脱的，但是我们汉传佛教袈裟脱来脱去、脱来脱去的。我有时就感觉老是穿衣脱衣、穿衣脱衣，就是，搞得我们老是不会，老是为这件衣服搞来搞去的，就有时感觉到有点。你看那居士他就好聪明，也没人管他，他就披个海青就出来了，明明受了菩萨戒、五戒也不披衣就上殿了。那我们看到以后呢，不必无意，我们也不会说他。但是我们比丘不行，比丘穿衣的时候一定要把袈裟披着，又不披袈裟，我们就会说他为什么不披？你受了比丘戒为什么不穿呢？但是居士呢，不披的时候人就没人说了，是吧？所以居士好方便，其实受了五戒就得披着衣服，反正他就不披了。 那么说我们的衣服啊，其实说我是在背后我这样自己跟我们严管在讲，我说我们出家有一件事情好特别，就不停地脱衣穿衣脱衣穿衣，就是早上也脱衣穿衣，中午脱衣穿衣，上殿也脱衣穿衣，一天要脱五次穿五次，对吧？你早上爬起来嘛就穿衣吗？夏天以后就脱衣了吗？上午练武要穿衣是吧，穿衣夏天下午又脱衣，然后中午吃饭的要穿衣，穿衣了又脱衣，然后下午上殿是吧，练武要穿衣又脱衣，然后下午上殿又要脱衣穿衣，晚上爬过来又要脱衣要穿衣。你发现我们出家干这个事情很多，就不停地穿衣脱衣穿衣脱衣，就是我就感觉这个好奇怪的一件事情。所以慧理法师好聪明，他穿一个衣服，他老是穿个男穿衣服，他肯定也看到这一点，就是搞个男穿衣服到了哪里就男穿衣服穿的市场。我有时候我一直想这件事情，能不能我们也把这个衣服穿的市场全部脱下来了，从早上穿到晚都好，干嘛要脱衣穿衣，值得我们参考，是吧？你要搞个男穿的衣服穿在身上挺好，啊，挺有修行的样子。再者说，我们过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衣服是敞披的，知道吧？没有脱下来，就你天天脱。啊，就说，值得我们出家去参考，是吧？就说能不能够把这个男穿衣服再穿身上，把这个衣服。啊，我们可以穿一件单褂，然后那件衣服就可以长褂子就可以不要了，是吧？但是呢，这个圣戒就不一样了，是吧？圣戒就是戒律啊。他说这个戒律，大家都自己可以在坊间生，为什么大家在一起生呢？一个人生，所以呢，就是说啊，这个可以叫一个人啊，说一下就可以了，懂得戒律的意思就可以了，以后就不要圣戒了。就是说让大家把戒律啊，就是说说一下。所以大家呢都不敢反对，因为和尚说话了嘛，不圣戒了嘛，是吧？所以呢和尚就放下来了，放下来以后呢大家就不圣戒了。所以到了七月十五解下日啊，解下日，僧众集会，就大家聚在一起，聚在一起的突然看不到大和尚，也是大和尚到哪里，到处找都找不到，所以呢，大家四处寻找，后来呢，到最后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古墓里找到他，那个古墓离寺庙呢有3里路，找到他，看他遍身流血。别人流血，他就问了，他说：“大和尚，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大和尚说：“他有一个凶猛的大汉呢，持着一把利刀，这个厉声，这个呵斥我，啊，僧勇，你是什么人？敢废除佛陀所制的半眼圣戒？啊，就说你是什么人？你敢废除佛陀所制定的这个戒律呢，是吧？半缘圣戒呢，这是佛陀亲自所制定的半缘啊圣戒。反正比例来讲啊，这个佛陀在当时在世事的时候，有几件事情都制定了啊，在戒律方面，还有这个比例来讲啊，闷伤，过去闷伤没这么长啊，闷伤啊，吃食啊，吃食这些人，还有三规，我们过去。释迦牟尼时代是没有这个早晚课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一定做了，皈佛、皈法、皈僧，这个呢是每个出家人都要做，就是早晚课，就最简单的就是皈佛、皈法、皈僧。但是怎么呢？就是说三皈依、吃食、半夜打这块说戒，这三件事情其实佛陀在世时就已经有了，知道吗？所以呢，这个那佛陀亲自制定的戒律，你怎么能够把它毁掉呢？你看这个台湾就有这样愚众啊，把八敬法给放弃了，是吧？说八敬法是对愚性不平等，追求愚性平等，就是他说不是佛陀的本意啊，就那比丘尼啊也好厉害啊，但是现在的台湾不知道生不生这条戒律，就是八敬法不要了， 就不受持八正法。所以这个呢，就是过失就很大。当时，那么说这个还能够感应到啊，有凶猛的这个这个大汉子啊，来持刀来喝死他。因为发现嘛，就是说世界呢，这个能感应的人呢，能感应的人，还是有一些善良的人才能感应。一般人就是感应。啊，就是说修行过程中发现一些感，就是发现自己掉到地狱底下去了。他第二天，他说：“我说，就是说，他发现自己已经掉到地狱，梦中已经掉到地狱了，他就应该反省自己所做的过失，好好忏悔来修行。但是呢，他一点这个反悔心都没有，照样去造他的恶业，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大和尚啊，他必须要注意，就是说一个人。”遇到佛菩萨在梦中或者感应里面遇到这些境界啊，他还有是一个善根在那个地方，如果没有善根他可能没什么变化，知道吗？所以呢，只有善根的人才能遇到这些境界的时候会有立即反省，反省自己。你看我们这个有一位大师叫做昌明老和尚，是吧？他翻门山的时候，在那个在门山睡着了，知道吧？睡着了就是翻烟口啊，在梦中遇到一个境界，遇到一个境界，什么境界呢？他自己呀、被四个小鬼呀、把他抬到一个地方，送到水沟里面去了。他看到自己啪一下掉到水沟，全身都是水。哇，他一下子才一惊就昏起来了，当然是在境界里面看到这个样，从此以后他就再也不做了。他感觉到犯烟口啊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就是烟口那么多佛咒子在里面，那么多人在念啊，那力量非常强大，如果你不能够做金刚善事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看到一个金刚善事嘛，他做金刚善事就有一个头例啊啊，现在已经可能傻乎乎的。他在成林寺放这个烟口，放烟口，这烟口他们摔下来了，烟口他们摔下来，然后呢，流出鼻血，流鼻血啊！他说当场就流鼻血，好可怕的。也就是说，烟口有人很多人呢，修烟口想去做金刚坛啊，放烟口。啊，那个这个东西的话，我师父讲过，他说烟口做烟口的这个金刚善师，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要证到初果之二果，必须要证到初二果的人才能够做金刚善师。如果你没有证到初果二果，就像证到虚云老和尚的果位，虚云老和尚，我听他们讲证到二果罗汉的位置，才能够做金刚善师。那一般金刚善师是密宗里面的金刚善师的话，他要经过种种观顶加持或者是诸果，他有金刚善师的真正的金刚善师要经过九次观顶，要九次闭光啊，产生了一种身口意三密，才能够去犯烟口，不是什么人就跑去犯烟口，知道吗？所以很多人掌握的趁人家犯烟口，什么和尚就跑来去犯烟口，那这样的呢就比较危险，知道吧？那说你就是说这个要做佛事的话，就做三时心念就好了。三时心念其实是不要做它的，知道吗？反正就做它。三时心念就搞一个阿弥陀佛挂在上面就可以了，然后两边人站着，然后念阿弥陀佛念完的时候就围着身念一下就可以。然后呢，这个上面搞一个阿弥陀佛挂在那个地方，然后放三时心念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过去的三时心念不需要做它，不需要做它，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六经六佛的啊转化。过去有一种佛是叫六经六佛，什么叫六经六佛呢？就是说念六遍阿弥陀经，六遍阿弥陀佛去转六次，上午三次，下午三次，就上午念一遍阿弥陀经， 念三串阿弥陀佛回向一次，上午念三次，下午念三次，叫做六记六佛啊，有这么一个佛事，现在已经没有了，因为那个要搞一天，就是从早上一直搞到晚上，就上午念三遍阿弥陀经，下午念三遍阿弥陀经，念这个阿弥陀佛念三串啊，三串三串就九串，下午三串三串三串就九串，这样。在东林寺我们以前小的时候还念过，我师父还做过，后来就没做了，后来就专转放上师心念啊，所以呢上师心念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我们身边没有人做台的话，就可以直接搞个阿弥陀佛放在上面，然后两边作为老师念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的非要搞一个人坐台啊。所以呢我们坐台就按照金刚三师啊那个模式来的，其实不需要那个模式，我们都非要搞那个模式，如果没有一个三师坐在上面，那个斋主就感觉到少了一个人，是吧？因为没有一个穿红袈裟的在那个地方，就感觉到没有人在那上面，就做佛事好不放心，非要一个人坐在上面呢，就感到一个人坐在上面就有感觉，是吧？长了一点感觉，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如果要是没有也可以的，知道吧？比如说念金刚经，就说等我们念一遍金刚经祈福也是可以啊。你比如讲都要做普佛，就是上午我们六个人呢给你念一遍金刚经的祈福啊，做寿啊，念一遍金刚搞个台子，搞七六个出家人，然后念一遍金刚经给你回向一下，这也是一种祈福的方法，是不是？也不一定非要说非要做我们做这个拜普佛啊这么一类的，还有人念药师经也可以啊，也不要金刚跟六个人这个念一遍药师经啊，念一遍金刚经啊，念一遍地藏经啊，都是可以的，知道吗？所以呢没有必要的非要指定一个金刚三师，其实金刚三师不容易做的，知道吗？它是要观想的。净土法门啊，好就好在是阿弥陀佛的能量，所以我们坚持做三十七念啊，我们是相信阿弥陀佛的光明力，阿弥陀佛的功德力来救度众生，不是靠我们三师身口意三业的力量，是靠佛的力量。所以大家记住，我们做佛事的时候是靠佛的力量。那么说我们念的时候能不能把你的父母招过来，我告诉你根本就不要管。为什么呢？招不招得来我也找不清楚，我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呢我相信阿弥陀能去，是吧？所以呢你父母亲人在那坟墓里这样做孤魂野鬼，他不能得度，是吧？我们招能不能招来我肯定找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招来，但是我相信阿弥陀一定能去，他的光明一瞬间就到那边去了，他没见到我，佛就见到他了，说不定早就把他从那个地方但凡就渡走了。所以我们不要有人在牌位上面贴一个纸，然后说啊，如果我家里亲人来了，那个纸啊就脸子不会掉下来，如果掉下来就代表我亲人没过来，可能纸贴着，这南昌干的事情。南昌的居士啊，一些那个老居士啊，喜欢搞个牌位，然后呢贴张纸给他们贴着，如果掉下来了就代表我的亲人没来，如果不掉下来代表我亲人来了，因为这种方法搞得我们都很恐惧，万一掉下来了呢，对吧？因为风一吹掉下来怎么办呢？他说那就是菩萨不灵，师父也不灵了。这种观念是一种是迷信装的，让我们出家战战兢兢的，好害怕，生怕自己念经不灵。所以就是说，所以我们就告诉自己啊，就是说身见呢就不要妄作啊，自己来自作主张，我们按照佛制一定要初一十五要身见要欢喜身见。当时这个刀啊在他身上划了好多的口子很痛苦，所以呢就因为他告诉大众不要生戒了，知道就可以了，跟他表谈一下就可以了，所以不能这样讲。所以大家就把他带到寺庙里去然后这个大师呢非常有忏悔心，接受了忏悔，过了十年忏悔了，为这件事情 忏悔了十年，是吧？依照城内的事情发生了以后，城之以后呢，就是办理办理圣戒，是吧？所以我们呢，一定要对圣戒啊，要充满信心，不能够随意的放逸啊，放弃。我们持戒持的不好，但是呢，我们要圣戒，圣一次戒就等于发了一次愿，发了一次愿，慢慢发，慢慢发，有一天就圆满了，知道吧？圆满了，你就是阿罗汉，知道吧？因为比丘戒圆满就是阿罗汉，是吧？所以菩萨戒更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这个后面这个解释就是说，佛经啊，这个如果你讲究说法我七十戒律，那说就变成口言了，没有戒律了，你讲经讲的再好都没有多大的用，都变成一个表面的，因为大家心里面都没有清净法了，没有清净心了，那你学法有什么意思呢？没有一个寺庙啊，很多的小寺庙都不圣洁。我听说一个比丘，是吧，在一个小庙里往生了，往生的时候把他东西收的时候啊，他的戒还在那个地方，那戒什么，被老鼠咬了一半，老鼠把戒本呢咬了一半，就几乎就没生过戒了嘛。那说圣戒只有大寺庙，像我们的大寺庙会圣圣戒，那说小庙几乎不圣戒，几乎都不圣戒，知道吗？这样的住庙一辈子，是吧？我听一个出家师傅，一个大法师，他说，他到处跟人家讲经说法。后来那个编的他的师傅嘛，告诉我，他跟人家讲什么法，他连华严经都没圣过一遍。他说连经都没，就说大部的经典都没有圣过一遍。你看我们在寺庙里把华严经读了一遍又一遍。楞严经、法华经、金刚经，啊，这个地藏经、无量寿经，圣了一遍一遍，那多大的福啊！在小庙里，我告诉你，一部经典都看不完，何况大部，就一部经典，他可能看不完。那很多人在家里面都不看书啊，你比丘尼在寺庙里面一个人住一个寺庙，书都不看了，真是很可怕的，随便的可以诽谤别人的，是吧？就是说，顿口就是造业，就是吧？很多比丘尼。在小庙里就是几乎都不圣戒了，告诉你，很恐惧的。所以我们在寺庙能圣戒，那多大的福报！所以要感受到啊，这个办一圣戒，那多么容真远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个他在栖霞寺嘛，莲池大师在云栖寺住啊，在云栖寺。所以好多人。仍不相信这件事情，因果报应彰显，就是昭彰明显，就是说这个从这个声闻禅师啊，告诉公案了，告诉我们，也是给我们一个警示，希望呢能够看到这篇文章或者听到我这堂课的人呢能够对身经圣戒啊，对这个持戒，对这个仪式呢，产生重视，阿弥陀佛。